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成主学堂是一档成人主日学节目，我们会借着一些课程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能不断地扎根并且成长。那从今天起，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课程《职场圣徒》。这个课程依然是由九标志所提供，感谢九标志的支持。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课程呢，是因为工作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为什么要工作？工作的意义又是什么？你如何描述你的工作呢？你工作的中心是什么？你的工作是在讲述一个关乎真理的故事吗？我们不会从你如何看待工作开始，我们要从神如何看待工作开始。神已经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关于工作的美好叙事了。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你可能会从人类堕落以后的眼光来看待工作，并且认为工作的结局就是耶稣的再来。但这样考虑问题过分消极，只是从罪的角度在考虑。事实上，关于工作的叙事是在堕落之前从伊甸园开始的，并且工作也不是到耶稣再来为止，而是延续到新天新地。圣经中的工作叙事包含着四个部分：创造、堕落、救赎以及成全。神在圣经中的工作神学是理解我们今天工作的关键，也影响着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工作。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是第一幕，创造。要理解工作不是从我们身上，而是从神开始的，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神是一个工作者，圣经从一开始就描述神的工作。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创世纪的头两章，圣经就多次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什么。创世纪二章二节是对神创造和制作的一个总结，到第七日神已经完成了造物之功，就在第七日安息了，歇了他所做一切的功。这是非常基本的真理，工作的叙事是从神开始的，而不是从我们或者说从亚当开始的。这会帮助我们理解接下去创造工作的另一部分，也就是人的参与。因为神的创造最巅峰的时刻，并不是他创造遥远的星系、复杂的世界，而是他创造了人类。就像这个受造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和所有其他的创造不同的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圣经告诉我们，人类被造的目的是向这个世界反映神的形象。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第一次看到这一点说明，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到这里为止，神对人的命令和对鸟类或者其他动物的命令都是一样的，我们和其他生物一样要生养众多。但是神并没有说到这里为止，他接着说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还交托了工作给我们，而且还不是随便什么工作。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是与他的属性和性情相连的工作，这工作反映神的本质。神是所有创造的君王，而神对人类所说的是，就像我的代言人一样，管你这个世界，你向这个世界彰显我的形象。在那之后，神才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创世纪第二章，神赋予人类工作的本质进一步被放大，来让我们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在第一章的时候，神用安息来结束，但是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回放的画面，看到神具体是如何为人类创造一个园子的。神在他创造的世界里特别造了一个园子，然后神把他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安置在那个园子里，亚当应当在这个园子里工作、照顾、看守。然后神还创造了夏娃作为他的帮助者，所以亚当和夏娃得到的工作描述就是要修理园子，让园子能够增长，能够繁荣。然后他们还要看守园子，让园子得到保护，并且免于各样的损害和毁坏。这很重要，因为神给予亚当和夏娃的工作应当是所有人类工作的一个模板。伊甸园是人类真正的家园，是人类在那里结婚抚育家庭的地方。伊甸园也是人类的第一个圣殿，在那里人可以与神面对面相遇。伊甸园同时也是人类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人可以在里面享受神所赐予具有喜乐和极大意义的工作。在伊甸园里，信仰、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张力都不存在，因为这些都是罪带来的。在伊甸园这个美好的世界里，人的工作就是要把伊甸园这个既是庄园，又是圣殿，又是工作单位，又是家庭的地方接管过来，让它不断的繁荣增长，保护它和照顾它，目的是让伊甸园逐渐扩张和增长，直到占满整个世界，而不再是一个小小的角落，让整个受造世界都成为人类的天堂。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目的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正如神是创造的神，人也要参与创造。正如神建立秩序和管理，人呢也要建立秩序和管理。正如神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结果子的繁荣的世界，人的工作也要照顾看守，让整个世界继续的繁荣和结果子。工作的关键不是人自己的荣耀和才华，而是神的荣耀借着人的工作而展现出来，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的工作要见证和反映神。无论我们在哪个领域工作，在教会也好，家庭也好，办公室也好，工厂也好，都是要作为神形象的承载者，彰显神的良善和神伟大的性情。我们受托要在神交托管理的世界辛劳收获，我们也要让我们身边的其他人类成长兴旺，好让他们能够赞美神。这是我们看到的圣经中工作叙事的第一幕，创造，让我们回归到起初的样式。但是这并不是工作的全部。紧接着我们来到关于工作的圣经叙事的第二幕，堕落。我们不知道从亚当得到第一份工作开始到他把这份工作搞砸花了多久，但是我们应当要理解为什么神学家们将亚当和夏娃在他们工作上的失职称为堕落。要记得前面我们所说的， 神交托他们整个园子，要他们照顾、管理和看护这个园子。但是他们既没有好好照顾，也没有好好看管，撒旦进入了这个园子，他是神和人类的仇敌。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因为要保护这个园子而把撒旦给丢出去，相反，他们在园子里和撒旦进行了一场对话。到这场对话的末了，他们也没有在修理看顾园子，相反，他们想要用园子里的资源满足自己的私欲，滥用神所交托的权柄，最后他们把一切都搞砸了。他们自己心里也马上就知道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所以当神来园子里检查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如果绩效没有达到要求会是什么体验，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人知道遭到解雇是什么感觉。但是亚当和夏娃所得到的更糟糕，他们被赶出了园子，但同时呢，他们仍然承担了原先的责任，他们仍然有责任要代表神，他们仍然要工作，但是他们工作的环境却有了彻底的改变。他们所要工作的地方不再是园子，而是因为他们的罪而遭到咒诅的世界。在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有三件事情发生在亚当和夏娃的工作上，也发生在我们的工作上。因为人的堕落，首先呢，工作变得辛苦，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很有共鸣？我们的工作都是辛苦的，即便你最喜欢最享受的工作，也一定包含着令你疲惫辛劳甚至有的时候感到痛苦的地方。因为罪带来的咒诅之一就是工作变得辛苦，但工作不仅仅是辛苦而已，还有第二，工作还变得贫瘠没有果效。虽然亚当终身都要在地里劳苦，但是受了咒诅的地却长出荆棘和棘藜来，而他还不得不吃着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园子里的出产是丰盛的，但是园子外面的出产却是贫瘠的。人对工作的渴望和期待，最后收获的却非常可怜。尽管他竭尽全力，但是仍然无法达到园子里的果效。地因为罪的缘故而受了咒诅。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看到这个堕落世界中工作的两个问题，辛劳还有贫瘠没有果效。这和现代世界企图告诉我们的假设和描述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的时代不断告诉我们，工作不但有意义而且有成效，我们所做的工作应当适合我们拥有的才华，也满足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梦想就是给世界带来改变，听起来很不错，对不对？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能放弃工作吗？有的人会说，既然工作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不工作好了。但是不工作不是一个可选项，因为堕落还带来第三个果效。原本在伊甸园中，工作是一种敬拜，但是现在却成了生存必须。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亚当在伊甸园里并不是必须工作才有饭吃的，因为神在园子里种了各样的果树，亚当所需的一切都可以自己去拿取。但是现在呢，工作成了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十节所说的，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辛劳贫瘠的工作永无休止， 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得工作，只有死亡才能逃离工作的要求。这是堕落后的第一个场景。但是工作叙事的危机不仅仅是被造世界的改变而已，也不是我们的工作环境改变了而已，我们作为工作者的里面也改变了，我们的心也被改变了。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堕落的工作者不再用他们的工作来敬拜神，而是去敬拜偶像。第二幕堕落中的第二个场景，在伊甸园之外，关于工作的细腻画面，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该隐的后裔与赛特的后裔之间的对比。赛特是亚当的儿子，是用来替代亚伯的，因为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亚伯。然后呢，我们看到工作建立了社会文化，该隐的后代发展了农业、音乐和冶金工程等等，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但是经文也告诉我们，该隐的后裔被什么定义呢？他们的工作定义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来自他们所做的工作。赛特的后裔呢，他们不被工作定义，他们被定义为直到他们的出现，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当然不是说他们敬拜耶和华就不用工作，而是说他们不是被自己的工作所定义的，他们是被他们对神的敬拜所定义的。随着圣经叙事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工作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偶像。创世纪十一章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十一章一到四节，经文记载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就像该隐的后裔一样，这里的工作也在建立文化。他们发展了技术，他们建立了一座城市，他们开始追求人类的安全和繁荣，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他们还想要更多，他们想要定义自己的身份，他们想要为自己扬名，而且是与神无关的。他们不想透过神扬名，而是想透过自己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是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要遍满地面，但他们的渴望却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和伊甸园的命令相去甚远。人类在园子里的时候，工作是一种看向神的敬拜，但现在却成了一个看向我的渴望。神形象的承载者内心发生了扭曲，也就是我们，是所有的人类。奥古斯丁指出，人变得想要反映自己的荣耀，而不再寻求反映上帝的荣耀。我们都知道巴别塔故事的结尾是怎样的，神下来审判了人类对工作的偶像般敬拜，那种审判是人所该得的。但是要赞美神的是，对巴别塔的审判并不是工作神学的结束。亲爱的朋友，工作的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工作看作是敬拜，也有的时候我们敬拜工作本身，把工作当成了偶像，而最后其实是把我们自己当成了偶像，而没有把工作看作是一个敬拜真神的途径。我们没有把工作看作是对真神的敬拜和侍奉。那么我们还有盼望吗？亲爱的朋友，有的，我们有盼望。在下一讲我们会继续分享神在圣经中的工作神学第三幕救赎，以及第四幕成全。 愿神带领我们个人的工作，在工作当中敬拜神，荣耀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课程，叫职场圣徒。它的应用性很强，操作性很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工作吧。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看待我们双手正在做的这件事呢？借着这个课程，我们一起来思考和梳理。当然今天第一课呢，我们主要是回归到圣经当中，看看工作的圣经神学啊，一共是有四幕，今天我们刚好分享的是前面两幕，创造与堕落。
说白了，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观是什么样子。
对，是。
我想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他讲到一个就是工作变得辛苦的根源，那就是人犯罪。就是人犯罪堕落以后，为什么会让这个工作变得很辛苦呢？实际上你如果是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人在犯罪堕落以后就受到咒诅了，然后这个地呢就不再为人效力了，一分的耕耘可能连一分的收获都未必能够有，就到了这种状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展开来说的话，人在犯罪以前，就比如说在伊甸园，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
很美满，
对，非常的和睦的，所以人工作是很开心的，很愉快的，可是人在犯罪以后，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都发生问题了，
对，
所以这时候人工作不痛苦怎么可能呢？因为太多的张力，太多的矛盾，太多的冲突发生，所以人在工作当中，特别是我们在职场里面的人会深有体会，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工作本身可能并不是特别的辛苦，反而是人际关系带来的那种冲突让人很痛苦，
对，
是说到我们的痛点，
对，那我自己呢就总结了三个方面吧，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收获，第一点就是工作原来是从神开始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工作，其实是讲到神他从开始的时候已经在工作了，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创造这个人类，当然人类是神的创造的巅峰，
对，
这对我们来说呢就是给我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工作不是从人开始的，而且呢这个从伊甸园延续到将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想过的。
我们可能一开始认为工作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呢他把开始往伊甸园里面去延伸了，
对，
把结束呢往新天新地去延伸。
对，
我想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是需要工作的，如果想让我们的工作变得不那么辛苦，那首先一点我们去先要恢复跟神的关系，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靠着神来去跟人的关系也要去修复，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带来很多的精神的，这是显然的，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你真的是跟神的关系很好的话，一定会发现在职场当中跟以前是大不一样的，
对。然后我的第二点呢就是讲到工作呢它会成为人的一个偶像
啊，堕落之后，
对，因为我们很容易会把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成就，工作当中的这种收获当成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很容易就会陷入到一个拜偶像的里面，
对，就像他这个信息里面讲到说，这个世界的普遍标准就是用工作来定义我们的身份的，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常常会说哎，这个工作好不好，那个工作好不好，
体面不体面，
是，所以导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情况很多时候 人们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其实并不是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自己想要的，
对，他找不到那个能够给他带来价值，带来成就感，嗯，带来那种良好感觉的工作。
嗯
嗯，甚至在很多人的内心当中，可能也会把工作看成就是贵贱之分的，比如说，
嗯，
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高贵的，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卑微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在这个工作上不断的攀爬，不断的在透过自己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一个身份。
嗯，
其实在我们人对于工作的一个比较错误的看法吧，这也是人类堕落之后，工作很容易会成为我们人的偶像，我们不断的去追求这种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嗯，
还有第三呢，就是给我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就是工作它也是一种敬拜。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敬拜不就是在教会里面唱诗歌赞美，或者读圣经祷告，比较属灵的一种做法，
嗯，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工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成为一种敬拜，这个确实是给我是一个新的一个看见。
嗯，
因为敬拜神的人生本来是在方方面面都应该体现出来的，
所以他整个人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
对
呀，
啊，是啊，对，敬拜的人生嘛，你肯定是包含工作在内的嘛。
嗯，
所以我想这个是更新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观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于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做什么工作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我们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是，因为我们通常呢会看看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人士，或者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工作究竟是什么，在工作当中获得成就，但其实这个课程它告诉我们说，不是看人是如何去看待工作的，而是看神，
不是以人的标准，而是以神的标准。
对对，回到圣经当中。
嗯，
其实我们工作的一个目的也就是围绕着神的荣耀。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动机，一个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的荣耀。
嗯，其实这样梳理之后呢，我会觉得自己更清晰了自己的定位和工作的方式，对待工作的态度，以及跟别人谈论起工作和生活的时候，知道该如何去分辨哪些是错误的观点，哪些是正确的观点，这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提醒的。
是。
那今天呢，我们只是第一讲，在下一讲呢，我们继续分享第三幕救赎和第四幕成全。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想你情歌